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虎口余生。王大明是动物园里专门负责喂养老虎的饲养员。这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花房的老刘带着一瓶烧酒和半斤花生米来找他，两个人云里雾里的，一边神侃一边喝着酒。当一瓶白酒快见底儿的时候，王大明才猛然想起来今天还没有喂老虎，于是他连忙给大刘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去饲养室拿肉去了。拿来了喂养老虎的肉，王大明便提着袋子走进了虎舍。他像往常一样打开虎舍的第一道门，紧接着他就朝第二道门走了过去。突然他看到自己喂养了六七年的老虎芳芳正瞪着灯笼大的眼睛站在自己的面前。原来啊，这虎舍共有两道门，进去的第一道门后是一条宽两米长十米的过道，然后就是第二道门。平时王大明在喂老虎之前总是先看看老虎的位置，如果老虎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中间，那么他就先用竹竿挑上一小块肉把老虎引到一边，然后在笼外将第二道门插上后再进去喂养老虎。可谁知道的是，王大明今天多喝了两杯，没看到老虎的位置就贸然进去了。此时此刻看着老虎瞪着大眼睛盯着自己，王大明一下子就呆住了，他的酒也被给吓醒了。他缓缓地转过了身子，想慢慢地退出虎舍，可是他刚迈出一步，老虎的前爪就啪的一下搭在了他的肩上，老虎口中呼出的热气直往王大明的脖子里钻。王大明的身体一下子就僵住了，他在心里暗暗地想，跑吧，那肯定是跑不掉，要是叫吧又怕激怒了老虎，所以他只好带着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喊着老虎的名字。
芳芳，下来吧，芳芳。
但是这老虎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仍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的。就这样，人和老虎顿时陷入了僵局。而在这个时候，刘大明解手出来了。当他看到虎舍中的这一幕情景的时候，也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大刘平时帮王大明喂过老虎，他二话不说的就直奔饲养室，他想拿出一块肉引开老虎，但是他一到饲养室一看却傻了眼儿，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一块肉。这一下大刘也没办法了，他透过铁栏杆看到里面的王大明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浑身发抖了。大刘为了不惊动老虎，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虎舍，然后他立刻找到动物园的园长向他做了汇报。园长这一听啊，头皮都麻了，他抓起电话就去找管麻醉枪的老赵，可是老赵却已经下班了，而在往他家打电话又没有人接。麻醉枪被老赵牢牢地锁在保险柜子里，而更加糟糕的是钥匙只有老赵一个人有。园长一脸苍白，他望了望大刘，那眼神分明是在告诉大刘，这场悲剧不可避免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园长用手机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急救中心的人说五分钟之后赶到。打完了电话，园长和大刘躲在了一边，焦急地看着虎舍里的动向。此时王大明和老虎已经僵持了近15分钟了，双方一直保持15分钟前的姿势，而所不同的是，此时的王大明他脸色发白，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了。突然园长和大刘都惊叫了一声，原来王大明自己已经支撑不住了，他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而他们看见这老虎当时一愣神，然后低吼了一声，张开了大口，猛地朝王大明的右手就咬了下去。云长和大刘都吓得捂住眼睛不敢看，可是谁知道他们并没有听到想象当中的惨叫声。他们睁眼一看，原来呀，吓呆了的王大明一直拎着装有虎食的袋子没有松手，那只老虎原来是在惦记着自己的口粮啊。云长和大刘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想等到这只老虎叼走肉之后再去救走王大明。不过说来也奇怪，以往的老虎都是叼着肉就走到一边去吃，可是今天却偏偏不肯挪位，在王大明的身边滋滋有味地吃了起来。这个时候急救中心的人也赶了过来，他们和园长正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老虎的离去。终于啊，老虎吃完了袋子里的肉，可是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老虎在王大民的身上嗅来嗅去的，没有一点想离开的迹象。没过一会儿，那老虎又张开了血盆大口，呼的一声就在王大明的腰部咬下了一大块肉，然后又慢悠悠地走过了第二道门，往虎笼里走了去。完了，这下可完了，看来这王大明的小命怕是保不住了吧。等大刘冲上去将第二道门关上之后，急救中心的人才七手八脚地将王大明抬了出来。不过奇怪的是，王大明的身上居然一点血迹都没有，这大伙儿都显得十分的疑惑，怎么会没有一点血迹呢？这样想着，王大明却自己悠悠地转醒了。大伙儿围着他，指着他腰间被老虎咬下的衣服的一个大洞口，不停地追问他。王大明这才红着脸向大家解释道，原来啊，他今天悄悄地从虎食中扣留了一大块肉，绑在了自己的腰上，他准备拿回家自己享用呢。哼，这老虎啊，看来可是一点儿也不笨。不过，这个老虎也一点儿也不贪，他叼走的只是他自己的口粮而已。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虎口余生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